共同的意思啊。耶利米书二七二八，这个都是讲的耶利米这位先知怎样受苦传道，勇敢的攻击假先知，攻击假预言。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就是犹大家没落的时代，就要亡国了。犹大的君王他们在听一些假先知的话，他们可以说是被假先知所包围。但是耶利米虽然是孤军作战，但是他清楚神的旨意，他甚至明白是神的旨意，他也放胆的来传神的旨意，甚至为神的旨意而受苦。所以耶利米的一生就是传神的旨意，为神的旨意而受苦。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的题目就是受苦传道攻假预言。二十七章受苦传道攻假预言，这个第一段呢，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恩王、非罗王、西东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生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地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其实这个第一段应该是一节到第十一节，是先知耶利米向列国传神的旨意，也是向列国做出神的警告啊。这个背景就是西底家作王啊，你看小字是圣的，因为前后我们都看见这是西底家作王，也就是犹大家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登基，就是说他开头做王的时候，就有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一段神的话临到他，是让他亲身做预表、做预兆，是关系到列国，关系到列国。这里说有话临到耶利米。第二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我们知道绳索与轭这个是加在牛的颈项上啊，为了驾驭它，为了奴役这个牛，使它能够干活听主人的使唤，所以牛要负轭。这里呢，先知耶利米一面说预言，一面还得自己做表演，这是一种受苦的这一个经历啊。这个绳索与轭加在这个自己颈项上，你还有自由吗啊？而且是受苦的一种表扬，而且也是一种蒙羞辱，人也不能理解，你好好的人你怎么像牛一样啊，成了个牛了啊。耶利米神叫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加在自己颈项上。接下来呢，就是神说你呀，一面带上绳索和轭加在颈项上，一面呢借着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的手。就是说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巴比伦的臣属国很多很多，有一部分已经啊什么已经动乱了，叛变了，其他一部分就是这里所说的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西顿这些人，这些个使臣呢，他们都密谋叛乱啊，就来到耶路撒冷想说服这个西底家王也来跟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反对巴比伦。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这种联盟啊是抗拒上帝的旨意，神的主权。所以 今天神借着耶利米首先向列国传出神的旨意，因为正好这些这个国家的使臣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所以神就让耶利米，你把这个送到他们那里，送到他们手里，把恶啊，把这个绳索送到哪里呢？就以下这些王，这些个王当时是臣服于巴比伦，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叛变，蠢蠢欲动。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当时神兴起巴比伦成为列强，你必须得降服他，降服巴比伦就是降服神的意思啊。所以就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所以耶利米这位先知每一句话他是奉神的名，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他并不是传自己的话，乃是传神的旨意。而他这样传话是做出牺牲，而且呢是不讨人喜欢，是和当时这些个使臣这些个要叛变叛乱这个巴比伦的，是和他们的意图是恰恰相反。所以有人说是让我们传神的旨意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啊，要和权力反对。所以耶和华如此做，说什么呢？第五节以后就是讲到神要高举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生气万有都是神所创造，一切的权柄是出于神。所以这里说我看给谁相宜，我就把地给谁。神不但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主人，所以说我看给谁相宜，我就把地给谁。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同的情况，每一个时代都是神在掌权，神把地把权力给谁就给谁。那么这个时代呢，当时呢就是神把权力给了巴比伦王，所以下面说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巴比伦王也不过是神的仆人，他被高举是因为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我也将田野的走兽都给他使用，就是说明万有神都要降服于他，神给他权柄。所以列国就指着这些国家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巴比伦王也不是永远兴旺，列国的兴衰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但以理书多次提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耶利米所传的话就是要服神的权柄，服神的权柄。所以列国都要服，而且要服他和他的儿孙，就是他的这个朝代，只等着他本国有天也要遭报，所以巴比伦王有天也要被打下来。那时呢，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役，意思是说巴比伦有一天也要被奴役，要被奴役。那这小段里面我们就清楚看见了啊，这个耶利米在传神的话，耶利米在传神的旨意，耶利米在高举神至高的主权。为什么要服巴比伦呢？如果是我们的话，你是摩押，你是亚门，你是以东，可能也心里想为什么凭什么服他，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给我们最好的解释。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下面一句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为什么你在这一个时期你就要服这一个王，服这个怎么样统治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巴比伦权柄是神给他的，你现在服他你就等于是服神，因为神给的权柄，掌权的是神所命的，是神所命的。所以这就是耶利米在传承的话。那么下面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以后，就是如果你不听话，你不服侍巴比伦，你的结果是什么？这一点很清楚，这仍然是接着一直到十一节，指着对这些列国讲话。下面说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就好像耶利米套上个额跟绳子一样，如果你不肯这样的话，什么叫做景象服在他的额下？就是甘心要来服侍他，受他的奴役，被他管辖。如果你不肯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神说我就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等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把它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利米不随便讲话，他讲的话是什么？是耶和华说的，他在传神的话。意思说，如果你不服神的权柄，你不听神的话，那么你就要遭灾，你一定要遭灾。下面接着更重要的什么，就是第九节。第九节以后就是讲的什么呢？就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当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先知，其实就是这些个行邪术的，就是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行邪术的，他们也在预卜将来、摇签呐、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看相啊，又是这样的这些个活动啊。神说你不要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因为这些个跟神是对抗的，邪灵的工作跟圣灵是对抗的，魔鬼的邪术，这些个人的这些办法背后是鬼魔呀，他是跟至高的神也是对抗的，所以你不要听。所以今天也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你可不要听别的话。神以外的这些话从人来的，也就是背后从魔鬼来的，他管的是占卜的，是圆梦的，所以魔鬼可以借着梦对你说话，你别以为这个梦就是从神来的，不一定，不一定。当你没有彻底到空，当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很可能被光明天使或者被这个 假的东西似是而非的人所愚弄，乱相信，信这个信那个。所以这里先知说得很清楚，你们不可听这些个先知，所谓的先知他们告诉你们的话，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呐、你看这些人就是迎合人的心理，讨人的喜欢，专说这些个甜甜蜜蜜的话啊，这多好啊，不要服侍吧啊，我行我素，爱怎么怎么样，你让我服下来，让我谦卑，我就不愿意。神的话是让你顺服，神的话是让你谦卑，神的话是让你无条件的遵行神的旨意，但是魔鬼的话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听啊，让你不要服侍吧。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所以耶利米的一个中心在哪里？一面传神的旨意，一面攻击那些个假预言。如果有人还相信假预言，他当然就不相信神的旨意。你要叫人传，叫人来听神的旨意，相信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一定要拒绝假先知的话，要分辨，要拒绝。所以耶利米说，他们对你说的是什么？是假的，不是真的，假的。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叫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就是这假先知他一讲的话，最终的目的让你离开本地。那神呢？你遭到神的怒气，所以神就把你赶出，你以至于灭亡。所以你听他的话，最终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园，你最终就是遭灾，甚至于被赶出，最后就是灭亡。这是你听他的话一个结果。你看很多人上假先知的，最后结局好不好？一定不好，一定不好。但哪一帮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的恶下，肯服侍他，肯听上帝的旨意，肯顺服神，神说我必使那帮人在本地存留。这就是神的应许，你听话，你平安康泰，你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你可以过好日子。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利米句句传谁的话？传神的话。第八节末了，大家看耶利米说什么？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说哪一帮你不服是不行的，你一定遭灾，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如果你听话，你一定蒙福，一定平安，一定康泰，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就是给你两条道路让你们选择。这是第一段，就是神借着先知向列国发预言。第二段我们看12节到15节，是劝西底家你要降服，劝西底家。其实神借着耶利米不仅仅一次两次，多次的整本耶利米书你就看吧，先先后后不同场合，神借着耶利米都在提醒他，劝告他，警告他，他都是不听。这里我们看12节说，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你犹大王你是神的儿女，你犹大家你是神所拣选的，你也可要听话。所以就对他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就是你要降服。这是耶利米针对当时犹大就要亡国的时候的神借耶利米所传的一贯的旨意， 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这先知有的时候也有软弱，但是他传神的话从来没有含含糊糊，没有前后矛盾，没有是是非非，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降服，你投降你就是毫无后果，就是顺服。所以说你心里干，你要把你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你骄傲的不得了，你背叛他，上帝说你要服下来，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你就存活，像那些个被掳的人，他们肯投降，后来很多人被掳归回啊，子孙都归被掳归回，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是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就是神并不愿意你这样遭灾，你为何这样呢？你为什么不听话呢？如果你不听话，你的结局就是刀剑、饥荒、瘟疫、死亡。后来果然如此，犹大家亡国的人不是吗？这些都领到了刀剑，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都来了包围，最后攻破。接着就是饥荒，那围攻的时候就遭饥荒嘛，因为一年半之久，这个城整个被围攻，有饥荒就有瘟疫有死亡。你看看这个灾连着就领导人，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对人的要求没别，就是听话，尤其你是犹大王，你个带头听话啊，你为何死亡呢？正如神论那些个不服是巴比伦王的那些国所说的话呢。所以第14节又是对西底家对犹大家也同样的警告，不可听假先知的话。我们看14节，不可听那些先知，那些先知可能就在你的思维包围你，讨你的喜欢，一天的说预言，一天的假托耶和华的名，妄称神的名。你不要听那些先知对你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说的是什么？是假的，是假的。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新约啊，都是叫我们要防备。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多次提醒门徒，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从他的树可以认他的果子，葡萄树结不出荆这个吉利结不出葡萄来，荆棘也结不出无花果来，从它的果子可以认出树，是吗？你要防备。在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的预言里，耶稣也是提醒你们要谨慎，免得受迷惑啊。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多次看到，从耶稣的预言一直到使徒的预言里，给我们看到有假先知，有假基督，有假师父，有假使徒，假弟兄，至少有5个假，你防备啊，他钻进来的啊，他伪装的。所以哥林多后书11章还有3个装，保罗说提醒撒旦都装作使徒，他是假使徒装的，还装作光明的天使，还装作仁义的差役。所以这些人很会伪装，如果他不伪装你怎么相信呢？他钻到你教会里来，他钻到你的属灵的团体来，他假装是个弟兄，而且假装是个传道人，假使徒、假先知、假基督、假师父、假弟兄，哪里都有。所以要防备啊。所以你们说其实他们像你说的假的，所以真假不变，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神的儿女到处也有。原因什么？没有真理，不明真理，没有圣灵，也没有真理，就会这样。耶和华说我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神万不以他为无罪，托神的名说，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所说的预言的那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如果你听这些话，你跟他们一块将来被赶走，一块灭亡，传的跟听的将来一同受害，一同受害。这个话神都警告了，其实不止一次啊，我们不过在这一章里看见神这样的清楚的警告西底家。后来他听了没有？没有听，没有听。所以犹大家最后就是亡国被掳，最后一次就亡在这个西底家身位，因为他强项硬心，刚硬到底。圣经说他不肯在先知耶利米面前自卑，先知是代表神，是代替神说话， 你不在先生面前自卑，你就是不在神的面前自卑。很多人就是这样，顽固到底，怎么提醒也不听，那后果你自己负责了。再底下看16到22，这一段就是因为你接着对祭司众民说话，还照样的传神的话，可见的因为你多么胆大，他这样的勇敢，他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的权势，抵挡的权势。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人人欢迎，人人爱听，都受感动，你这什么滋味？你讲起来也很顺当，哎，有圣灵的光，圣灵的印证。但你到一个地方，人人都跟你反对，你敢讲吗？你敢讲不讲？啊，而且那个不什么呀，不改样，不走样的讲，不变花样，不迎合人心理，没有一点讨人喜欢，100%不打折扣的，不加不减的，还要传承的话，这个真是要像耶利米这样的勇敢啊！这样的有神的话在它里面，有神的灵和他同在。所以我们看16节，我又对祭司和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可见的这些个假先知在混乱神的旨意，混乱啊，在抵挡神的旨意。所以耶利米说你不要听他们说什么，耶利米也说得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假先知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新约里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使徒彼得都讲到假先知方面，末世有好几条出来。有的是说他们说复活已过，败坏很多人信心。彼得是在说什么呀？主再来在哪里呀？啊，创造万物和现在不是一样吗？老约翰说越过基督的教训，你连接待都不可以，问安都不可以，还请他到家里吃饭呢，就是不可以。他们怎么说你也要知道，那你就不必上当。那假钞票是什么样子，真钞票是什么样子，你要弄得更清楚。所以耶利米就说了，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回来了，被掳要归回了。其实他们向你说的是假预言。所以耶利米说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巴比伦王变得存活，你别听他这一套，他越说快神越说慢，跟神的旨意能对抗吗？啊，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你跟着他走，你这个圣城都变成荒场。许多信徒跟着他走，甚至国内有些家庭领袖、家庭教会的领袖都上当受骗，转眼之间就变成荒场，灵性就像荒凉的，什么都没有了。原来的信仰、原来灵性、生命丰盛，样样都没有，都被剥夺。他们若果是先知，这是耶利米在讲，如果他是先知，如果有神的话领导他，那让他们祷告，让神来听他们的祷告，让剩下的器皿就不被掳。这是如果的意思，但是事实呢，通通被掳，完全被掳，彻底被掳。所以真的假的你要从事实来验证，对吧？你要从事实验证。所以耶利米说如果他真先知，那么他们不是说这快吗，又说不被掳吗，那就干脆就不要被掳那更好。但是我们知道在耶利米的时代，犹大家是注定要被掳，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必须被掳，没有长期的苦练，不被掳就不能归回，不拆毁就不能建立，这是神的旨意，是属灵的原则。他偏说不被掳，偏说快快的回来。所以底下19节是先知耶利米宣告神的旨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只是圣殿的器皿了，重要的器皿，铜海盆座并圣在这城里的器皿，器皿很宝贵啊，器皿代表服侍神的人啊，你里面啊本身不洁净，需要长期的苦练，然后器皿才能归回。所以论到这些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哥尼亚，就是第二次被掳的这个王，也叫约雅金，和犹大耶路撒冷一起跪走的时候所没有掳掠去的器皿。现在耶利米就在讲神的话领导，就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还剩下没有掳掠的器皿。神是说什么呢？神说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的日子。这就是神的话。你看神的话跟人的话一样吗？啊，这些个假先知专门讨王的喜欢， 被妻离家豢养的这批人，专门想讲甜言蜜语，不应验。耶利米说：“你越说不被掳，耶利米传神的话说，所有剩下的器皿必定被掳，通通被掳，被带到巴比伦，而且存在那里，存在那里。时候到了，什么叫存呢？暂存，暂时的，70年也是暂时的，只等到有一天你被炼尽，有一天怎么神所知道我眷顾以色列的日子，就是神施恩使他们归回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三点，就这一章耶利米宣告，每一次前面都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最结尾的说，每一段结尾都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不是我耶利米讲，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那么耶利米说的对不对，事实是不是应验？那么以后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就看到了，所有被掳的器皿5400件原数送回交给示巴社，也就是所罗巴伯，以后带回到耶路撒冷，还重新放在神的殿里。你看奇妙吧，就是说耶利米说的话句句到时候完全应验，不打折扣，这才是真先知传的话。你乱讲，你讲了事实不应验。所以申命记18章最后一段也是告诉我们，神说你不要怕他们，他们所说的到时候根本不应验，叫乱讲瞎讲。所以我们从通过这一章圣经啊，就是提醒末世的基督徒，末世神的儿女们，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也多次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防备假先知。我想我们看两处圣经，提摩太前书4章，请大家翻提摩太前书4章1节2节。你说耶利米的时代可能说离我们太远，现在呢你看保罗怎么说，我们一起念啊，提前4章1节2节，好，一起念。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我们就先到这里。圣灵在预言后来的时候，就是末世，很多人离弃了真道。为什么离弃真道？因为他的耳朵听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假先知所说的话，你别看他也讲圣经，他也站讲台，他也引经据典，可能80%也可能都是神的话，但是他是什么呀？他是邪灵，他是鬼魔的道理。圣灵明说，以至于叫人离弃了真道，非常可惜。我原因什么呀？不谨慎，不防备，什么都听，这个耳朵发痒啊。再看提摩太后书4章，保罗在他被交电以前最后的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在这里看看怎么说。4章3节4节，我们就挑这两节一起念一下，一起念。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到此吧，后面一节也好我们念啊。那么我们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也是今天对我们的要求。第5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了，你提摩太，你要忠心守住主的道，还要传主的道，还要忍受苦难，要谨慎，要防备，要随时查看，要明理参透，不要轻易上当，也不要轻易听这个说那个说。你今天做传道一定要忍受苦难，有的时候非常孤单，孤军作战，人人都不赞成你，你也要守住主的道，做传道尽你的职分。所以末后时代传道守道卫道，求主把我们每一个人兴起来，那我们就要真正学习做耶利米， 等一下我们可以从耶利米第一章看，现在我们接着先看，接着看二十八章，我们把这两章看完，我们就找到耶利米为什么能这样勇敢刚强，你怎么样就能够像耶利米做这样的先知，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忠于神的旨意，不怕牺牲，